每天醒来，我都希望自己处于好状态，面对未来挑战。
哦，闹钟总是有其他想法，打乱了日常步调。
生活难免会被内心的声音干扰，失去原有的自我而宕机。这时来两粒 Extra 无糖口香糖，重新找回自我状态。
随身携带 Extra 无糖口香糖，摒除内心的杂音，
用自己独有的节奏创造自己的生活。
我们都喜欢那个最自在的自己。
Extra 嚼出你的好状态，
即日起至5月14号止，
于 7-Eleven 购买 Extra 实力调装口香糖，单件只要17元哦。
大家好，我是游尚杰。
大家好，我是邱庭轩。
欢迎收听《解锁地球》。终于要来面对了，
你说拖了很久的功课
从印度回来之后就一直跟大家说很快就印度特辑，对，那时候没有说很快就印度特辑，
那个时候说会讲
会讲的，我没有说什么时候会讲。
对，然后我们就每个月被催每个月被催
对对，而且我们在那个会员的私密群组里面还被呛
好凶哦，
哇，好害怕啊。对，就被情绪勒索之后觉得好，真的不录不行那个印度特辑其实要讲压力也蛮大的。
真的呀，因为很久没有录，
上次自己来讲一个主题好像是EP100，
哎，对耶，
然后现在是187哎，你不是说200你要唱歌？
有这件事，
啊，这不是来了吗？
哎，完蛋，我还没练好哎，
你还有13集的空间，
我的妈，那可能每一集可以一个月出一次嘛，再给我一年，
不行，你现在开始练应该差不多。
天哪，压力好大哦。
啊 ，OK 的啦，你就帮你唱那个小蜜蜂也可以。
好，我唱生日快乐歌。
好，这个印度特辑，哎，其实说到印度啊。当时我去印度的时候是从海德堡出发，然后直接到印度嘛。刚好在录音的当下，其实最近也是跟海德堡很有渊源。
怎么了？发生什么事？
虽然这个讲的蛮奇怪，就我最近刚好有那个在海德堡认识的朋友来台湾玩，然后我们就昨天，其实就是昨天我们才一起去吃热炒。
你说热腾腾的事件，
然后狂讲一堆海德堡的往事跟八卦。同一时间哦，我另外两个朋友昨天的时候刚到海德堡玩。然后我还指示他们去我以前的公寓我说务必要去我的公寓帮我拍照对啊，突然觉得啊，真的是怀念往事。
有多少年啊？也没有多久吧，一两年两三年，
我这样仔细想我回来一年半
那也还好，你怎么这么怀念？
不是啊，一年半对我来说是觉得很奇妙的。就我回来的时间其实跟我在海德堡待的时间已经有点类似了。我在海德堡待2年了，
对耶，
我已经回来一年半了。对啊，我觉得哇，而且我告别印度也是一年半，大概一年半左右的事情。
对啊，没错，
真的是，因为我想到印度就想到海德堡。我对我来说，这两个地方好像是同一个地方，可是蛮诡异的，因为这两个事实上是光谱的两端。
对，
对啊，
好特别的体验。
我们算是一个首尾呼应吧，因为我记得没错的话，我们在2020年我要去海德堡前，那时候我们在录一集。跟大家送别，然后顺便好像是1周年特辑的时候，然后就讲到说，哎，我之后要去海德堡念书，然后搞不好会去印度做田野调查什么什么之类的。哇！结果过了4年，来跟大家讲这个当初在印度发生的事情。我真的是没想到，回首过去发现一切都在预料之中，
对，都在你的安排之中。
差别就是我没有死在印度。我记得我在那个时候有讲说，
你讲出这么乌鸦嘴的话
吗？对啊，是差一点死啊，但是没有死。
你还是安全回来了，大家还是听得到你的声音。
对对对对。
可是你当初从海德堡去印度是什么契机啊？
因为我在出发前，在去海德堡前，我就知道我之后会去印度做田野调查。那为什么我还没念就知道要去印度？是因为我那时候在海德堡念的这个 master 的名字叫做 Health and Society in South Asia。也就是南亚的健康与社会。
对，
那它其实是一个医疗人类学的一个 program。 那医疗人类学它其实就是人类学的一种啦，只是它通常里面的医疗人类学家它都是用医疗的主题来做人类学研究。然后海德堡大学的医疗人类学啊，它跟印度有很强的渊源。
什么渊源？
就是说 他们这一帮人，嗯、就是这些教授啊、院长之类的人物啊，他们都是研究印度出身，哦、所以他们才把它设定成说医疗人类学，然后 in South Asia。
哦，原来如此。
对对对，嗯、所以它是一个南亚学院里面的一个 program。嗯。那所以我还没去念我就知道说那未来显然我的这个田野调查是势必在南亚。
高几率在印度执行。
对，然后南亚有哪些国家？印度、马尔蒂夫、斯里兰卡、尼泊尔、孟加拉、巴基斯坦。然后其中印度就占了大概，就是以面积来说的话应占了可能七成之类的。所以就是真的是七成以上的几率会去印度啦。嗯。然后后来发现就真的是去印度。我大部分跟我一起念书的同学们他们的田野调查也都是设定在印度，
所以你们整批人，
整批人
从海德堡到印度，
对，可是我们不是那种团进团出，就我们做田野调查的时间其实是错开的哦， oh. 因为就每个人做田野调查的主题不同，
对，
那他们需要配合的东西不一样。像我的话，我是做比较印度传统医学现代化的主题，所以我需要去的地方是印度的传统医学中心哦。Oh.然后他需要有人可以跟我配合嘛，对，不可能是一个路人走进去说，哎、我要来做一下研究，他不会屌我，所以我要先书信往来，然后约时间。所以你可以想象，就是每个人不同主题，他们要约不同的人的时间，他们可能就不一样，所以我算是偏早去的，但是呢，去之前很有趣，就是有一个同学，他比我更早一个月去，然后我们有一个同学群组，然后他去了之后，他就会每天在里面干屌。
什么意思？
就是他是个德国人，然后他没有去过印度，然后去了印度之后，他去印度中部一个叫 Pune 的地方，然后去了之后他就崩溃。我记得上次我们刚回来的时候好像讲到，反正总之他就说印度这个地方真的是 too much， 车水马龙，然后街上一堆人，然后每个人都要跟他可能不管要钱啊，跟他做生意啊，跟他干嘛干嘛。然后他可能是在海德堡生活习惯，他喜欢这种慢步调，然后就是很清闲的环境，
对，
然后到印度他直接崩溃。
你说身边太多人簇拥，然后太热情这样。
对对对，他完全就是他那个太 overwhelming 对他来说，他可能一眼看过去是所有人，就是他海德堡那个总人口还多那样。可是很有趣的就是啊，这个同学他大学就是人类学出身，而且他大学的 bachelor thesis 他是在马拉威，非洲，所以他不是那种不能适应艰苦环境或者是物质条件不好地方的人。
是。
可是他在印度还是崩溃，就知道他那个等级还是有差。对，然后他很崩溃，然后他在群组里面一直干掉，然后大家就我们那时候人都在海德堡啊，然后就看到像我不是印度人，我就开始害怕，然后看怎么那么可怕？
你说我研究还要做吗？
对，然后
换个地方。
然后其他印度人说啊 ，relax， 大惊小怪。我想说 ，OK。然后后来我们在群组里面看到那个人，我们的同学啊，他就好像过了可能大概一个礼拜之后渐入佳境。他说：“他现在开始去爬山啊，然后还会去城市里面去探索啊。”他发现他已经融入印度的 vibe 里面，
这么快？
对，过一个礼拜，每个人去印度其实都会经历几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第一周先崩溃，崩溃一周之后开始渐渐适应，然后才能 enjoy， 然后才会离开。所以去印度千万不能去一个礼拜，
听起来要待一个月以上。
对，因为你还没崩溃完，你就要走了。那你对印度的印象就很差。
对，
然后就我们就很替他高兴嘛，就是过一个礼拜他就一尾活龙。他就过了几天，他要传讯息说他现在在住院。我说你是怎样？他说他得登革热。
哦，我的天啊！
他去的时候是七月，我去的时候是八月，反正就是显然他那个地方是有登革热疫情，然后就得登革热，就住院住了十天，
好可怕哦！
对，非常非常凄惨。不过幸好他后来康复之后还是可以到处移动，所以总之他最后结果是好的。但是呢，我在出发前就看到这一段整段故事，我说干，如果在那边躺在医院里的话，我研究可能也不用做了，这就很担心这个事情。
对
对，但是担心归担心，其实也不能怎么样。
你还是去了，
还是得去啊，不然怎么办？对不对？然后说到印度啊，我们当时在做研究的时候啊，其实印度很大。它的东西南北文化不同，语言也不同，
对，
甚至宗教也不一样。
听说差异性蛮大的，
非常非常大。所以印度其实很有趣的，就是你只要离开一个邦，它一个邦就有点像一个省啊。它你只要离开一个邦，就好像出国一样。
你说到另外一个国家的感觉，
对对对，
整个人文风情都不一样。
没错，而且你知道，我觉得我们现在你脑中想象的印度，大部分都是以北印度为主的那种，泰姬玛哈林啊，
对，
然后德里啊，
因为我想到的城市就是孟买啊，还有德里，刚刚你说的那些。
孟买其实是中南部啦，对，但是 不拖这几个大城市。嗯，那事实上印度它的就是分歧性很大，它每个邦都有各自的特色。那当时我选择是克拉拉邦 Kerala。 嗯，那 Kerala 它是印度南部非常南部的一个邦。
那我看地图它很下面，
对对对，你知道印度是个倒三角形，对，然后它几乎在那个尖端的左侧。嗯，那其实我一开始对这个地方一点印象都没有，根本就没听过。
那你为什么选这边？
后来我印象来自于第一印象来自于我一个同学。嗯，他就是来自 Kerala，同学们互相认识就会讲说，欸，你是哪里人之类的。他就说，哦，我是那个从 Kerala 来的。他很少讲自己是从 India 来的。然后我就跟他探究一下，发现他是身为一个克拉拉邦人的骄傲。嗯，他就觉得说，哇，克拉拉邦是一个相对来说他的经济是比较好的一个邦。嗯，然后再来就是他的环境啊，还有他的一些传统文化那些都其实都很有名。所以他身为一个南部克拉拉邦的人啊，他就觉得哈，讲 Hindi 的北部人夺走我们身为印度人身份认同，你知道吗？
这是占南北的意思吗？
这是占南北，就会觉得说，假设你是你本来就是你是台南人嘛，对不对？你看到每次台湾的意象出现旁边就一根101
生气，
对，你就觉得说101关我屁事啊。然后可是你被他代表了，那你就觉得我偏偏不想讲我是台湾人，我想讲我是台南人。
哎呦，好酷哦，
有点这种感觉。嗯，然后我觉得印度又更这样，因为印度太大了。其实你不用说最北最南哦，你光是讲德里到克拉拉邦，那飞机要搭两个小时。嗯，对啊，你都已经不知道出国几趟，就是那个距离其实超远的。
是，
对啊，更不用说它那个物理距离是其实上千公里。嗯，所以他们文化隔阂、地理隔阂，加上语言隔阂，其实他们真的是认同感有点低哦。对啊，因为大部分的克拉拉邦的人根本不会讲 Hindi 啊。嗯，对啊，然后你会讲说，哎，那个印度人是不是都讲 Hindi？ 其实根本没有，南部人多的是不会讲的。
那这样可以说，就是印度是民族性比较低的
人吗？我觉得不能这么说。当然，近年来印度的政治环境，他们是想要塑造一个很强的右翼的国族主义的形象。嗯，我觉得他可以说，他是印度认同感不会到非常高。
你说他邦的认同感大于国家的认同感，
对，但是他们邦内就会知道吗？就是说我大克拉拉天下无敌。
了解。
对，所以我当初去之前，我就跟我那同学讲说，哎，我决定要去克拉拉邦做研究，因为我要做传统医学现代化的研究嘛。那传统医学的很多这种商业化的地方都在克拉拉邦。嗯，然后我就跟他讲，他就很兴高采烈说：“哇，这个终于有人要来印度，而且不是去德里，然后去克拉拉邦。”他就很高兴，他说：“哇，你真的是我们那个学校的典范啊，真的太感动了。”
不枉费他宣传那么久。
对对对，终于有人被他洗脑成功了。嗯，对啊，所以我那时候就决定要去克拉拉邦。那其实最大的原因还是因为。因为我要找那些机构，然后有鸟我的字在克拉拉邦。
你说你全印度都投了，只有克拉拉邦回
你。我海发 email， 然后就有克拉拉邦的人鸟我。果然这个地方人比较 nice 哦，对吧？嗯，哎，你知道在我们那个 program 里面啊，你进去之后啊，一定要学一个南亚语言，就是任选一个，但是你一定要选。
不是有上千上百种吗？
对，但是他有开课的只有四种。
哦，真的？
一个是 Hindi。就是北印度讲的，那第二个是 Urdu， 它是比较像是巴基斯坦在讲的，可是它跟 Hindi 很像，但是书写的方式不一样。那第三个是 Tamil 是印度东南方的一个邦，然后它影响力很大，就像我们叫泰米尔啦，所以它这个也可以学。然后再来是 Nepali， 就是那个尼泊尔语。嗯，然后我想说，哎，酷哦，这四个四选一，感觉起来蛮有趣的，让我认真看一下。然后后来看一下，发现。除了 Hindi 之外，其他都是德文授课。然后他说：“干，明明说可以选啊，根本就不能选啊，因为只有 Hindi 是英文授课。”后来只能选 Hindi。嗯 ，Hindi 学了半天之后啊，发现根本没屁用，因为克拉拉邦根本不讲 Hindi。
对啊，
克拉拉邦讲的是马里亚兰，
哦，
每个当地语言
是
跟 Hindi 完全不像。嗯，它有些词是类似，但是你讲 Hindi 完全没用，不如讲英文。反正就是蛮惨的。
你说在那边英文比 Hindi 通的意思，
所以我后来就全程讲英文啊。哦，其实就觉得，哎，一个人类学研究，你会觉得说我讲当地语言，就算我讲的哩哩啦啦，还是比较容易拉近关系。嗯，然后我家讲 Hindi 又没用，就到头来还是得要讲英文，就觉得学半天也不知道在干嘛。对啊，但是后来我当在现场有学一些马里亚兰啊。但是就是你也不太可能可以正常的对话，
你可能就哎谢谢，
对对对，
不好意思，
打个招呼一下，对对啊，所以我就那时候就是去克拉拉邦前，我就蛮忐忑的，因为语言也不通嘛，讲英文我也不是很确定当地讲英文状况如何，嗯， 对啊，就要出发。然后那个时候是2022年的八月要出发，
感觉好像蛮热的。
哎、欸，是不是立刻想到这个事情？
对，
当年刚好我要离开海德堡的时候，海德堡热浪，海德堡36度，
哇！
同一时间台北36度都一样。然后很多人就说：“哇，天哪，你这热浪都来了，然后这边36度你还不够，你还要去印度。”我跟你讲，就是其实克拉拉邦比这上面两个地方都凉
啊，真的呀
的多。
嗯，
因为克拉拉邦它是印度最南端，
嗯，
它是靠近赤道，它是赤道气候。全年的温差不大
哦，
再加上它可能地形啊各种关系，
嗯，
其实我八月去克拉拉邦的时候啊，它每天的温度是23到30，
听起来还蛮舒适的 啊，以夏天的
气温来说，舒适宜人的一个状况，
对啊，
比海德堡跟台北都凉快的多，
印象直接加分，
对啊，然后就是很多台湾人跟我说，哇靠，你现在会不会热死啊？
嗯，
我说，可能是台北人会先热死吧，就怎么轮到我呢？完全不热，
嗯，
当然你在太阳底下还是热啊。对啊，所以我到克拉拉邦的时候，哎、欸，第一印象下飞机就觉得，哎、欸，就是
可以哦，
体感蛮舒服。可是没想到，所谓可以哦，就是马上被打破。
怎么？你遇到什么事情？
因为你知道，就是在克拉拉邦是有雨季跟干季的分别
哦。
那雨季一般来说是6、7、8月，然后我是八月底的时候到、嗯，就隔天开始暴雨，而且我是入住之后啊，入住我的住宿之后，还砰疯狂下雨。外面的那个雨声大到你在里面你要看个听个音乐都听不太到那种，
也太夸张了吧，
超可怕。然后我说哇，那个雨声是怎样？是台风还是怎样？
嗯，
那时候我入住了一个就是一个很普通的一个旅店，
嗯，
他那个旅店啊进去之后每个人一个房间嘛，对，然后房间他就发给你一个大锁，就一个铁链哦，然后一个锁，反正你就住进去之后你就把铁链装上去把它锁起来。
听起来好可怕，
我觉得超可怕。
到底住到什么地方？
对啊，然后我说干怎么那么恐怖啊？
嗯，
然后我就把它锁起来了，然后就要睡觉。第一天到的时候。然后外面开始下暴雨，然后房间很潮湿，我觉得嗯。然后正要入睡的时候，突然啪，就是停电，伸手不见五指啊，你什么屁都看不到。我说干，突然停电，然后我就想到，你看这个会不会是黑电？然后我就看一下我的铁链，
还
铁链还是好的。对，我刚说好，那我就静观其变，就是先不要出去。
嗯。
过了半小时，就还是没有电。然后我听到外面有很多人在讲话，然后我就把门打开，发现在外面很多人拿手电筒。大家都很困惑，然后还怎么停电了？哎、欸，发现大家跟我一样的困惑，我觉得稍微安心一点。可是他们讲起来一副就是印度日常的样子
哦、嗯，
对啊。然后我就受困在那个停电的饭店里面，
嗯，
结果后来就是可能过一两小时就复电，然后一整个晚上反反复复就一直停电有电，停电有电，
嗯。
然后后来我也习惯了，就睡着。对啊，我对印度的第一印象就是从这边开始这样子。
听起来有蛮多就是可以期待的部分。
对啊，后来隔天早上一起来我就开始正式探索一下印度。
嗯、
你知道那个很奇怪的感觉，就是我在读 Master 的时候做了很多印度的研究，可是我其实从来没去过印度。
嗯，
可是我大部分的同学其实都去过，只有我连去都没去过。
嗯，
我在看那些文献的时候就觉得脑中有无限的想象，后来到印度现场的时候发现其实跟我想象差不多。
那不是很好吗？
就我觉得我们都已经对印度好像太熟了，就是有一种、哦、就是你没去过你有画面感嘛。
嗯，
然后我去的时候发现哎、欸、其实跟我想的差不多啦。
真的、哦、感觉就会拿你就是学的那些然后一一出来验证啊什么的。
对，然后我隔天一出来之后发现淹水，整个城市淹水。
你说因为那场暴雨？
对，因为我抵达克拉拉邦的时候我先抵达它的一个大城市叫可沁。
嗯，
可沁那个中文翻译成科钦吧，或是什么
哦， oh, 有
对、嗯、之类的。
对，
然后科钦就整个淹水淹到炸裂，这样、
嗯、
就是寸步难行，就你脚踏进去可能到脚踝以上，
这么高，
每街道哦，街道上全都是这样。
嗯，
然后说哇靠，通常啊，在台湾的时候啊，我可能就勉强涉水而过，
对，
去外面吃饭什么之类的。可是呢，我就是在那个科钦的街道上看到上面浮了一堆奇怪的东西，
是不好的东西吗？
不好的东西，然后我觉得。就我涉水而过可能会
碰到的，
可能会出事，所以我就很害怕。我想说，哎、欸，干这个，我才刚到第一天，我想说，如果我现在已经做完研究了，我就天不怕地不怕，
嗯，
因为还没做完就不行，我就要保护我的脚，
嗯，
然后我就搭嘟嘟车，他嘟嘟车就跟金矿山一样，就开会啪，水会这样喷起来，
都被溅到。
对啊，我就在城市里面游览，
嗯。
然后后来也是，我就是搭嘟嘟车到一个地方，然后下车之后，我在那边看，我忘记一个什么地方，寺庙还是什么？哎，好像不是哦，反正就是路边的一个地方，我忘记要买东西还是这样。嗯、然后嘟嘟车走了，然后我在那边叫嘟嘟车都是用那个 Uber 叫，
哦 ，Uber 可以叫嘟嘟车，
对对、
哦，
很便宜。嗯，然后叫，发现叫不到，因为淹水，大家都在叫。然后我就站在一个骑楼外面的一块高起来的一块土丘，然后我身边啊，大概270度都是水，完全动都不能动。嗯，然后后面就有一小块骑楼，然后往右边看跟往左边看的视线的尽头全部都是水。然后站在那个土丘上，
你看起来好孤立无援、啊，
很绝望。然后站在那里，而且我完全不知道怎么办，叫 Uber 完全叫不到。
那你身边的印度人都怎么办？
涉水而过啊！可是就是水，水就是让你不想踏进去那种。然后我就站在那里站一站，就两个记者来拍淹水涉水而过这样、嗯，看到我站在那个土丘上，跑来采访我。他说、欸：“那个淹水怎么样？”
没有，他是以为你是印度人，然后还是
我记得上次有讲到，就是、嗯、其实我在印度的时候，大概有一半人会觉得我是印度人，嗯、但他们会觉得我是东北人哦。对，因为印度东北人有些人长得可能跟我们比较像，嗯，然后我可能就有点像阿萨姆人，嗯，所以大部分人都会先预设我是阿萨姆人，嗯，那他们就会跑来讲说：“哎、欸，那个淹水啊。”我说：“哦，这个我不知道该讲什么。”我想说救我。根本没办法救我，因为他们是已经自己就在涉水而过了。他顶多说：“哎、欸，那跟我们走这样子，那也没屁用。”对，反正就很凄惨。对啊，一开始到可庆就碰到这种可怕的事情，这样子
没有让你想退缩吗？
要叫什么退缩？立刻
搭飞机你都来了，
对啊，不可能啊。嗯，后来水退了之后啊，其实我觉得可庆是一个比我想象中还要干净整洁的一个城市，因为你想象印度的大城市，是不是觉得很混乱？
好像会耶，就是旁边有很多垃圾啊什么的。
对啊，其实科钦它本身是一个比较干净的地方、嗯，然后再来就是它的科钦是有地铁，那它的地铁其实我觉得它的干净度应该可以媲美台北捷运。
哎、那很干净耶。
相近啦，就是那个感觉。我那时候有拍限动传给别人看，别人说哇靠，这个真是印度嘛？嗯，其实它是，我觉得它的地铁规划是很不错的。嗯，然后它的城市啊、食物那些，其实我不觉得它有那种让人退缩的感觉。除了下雨之外，
我突然有点好奇，我想问一个问题，嗯、就是它科钦它也会有分什么旧城跟新城区吗？
有，
就是我感觉印度很多城市都这样子，就发它会分那个旧城跟新城，嗯、然后旧新城它的那个
差距很大是不是，
差距超大，对啊。
因为我在科钦那边、嗯，我基本上住在旧城区，嗯，即使是旧城区，我觉得也没有到太夸张，我觉得完全 OK。因为大家最怕的是什么？就是吃东西出事。然后一开始我到的时候，我就想说好，第一天我先来挑战一下路边的餐厅吧，然后就跑去路边一个有店面的餐厅吃了 Biryani。 你知道 Biryani 是一种有点像炒饭，因为姜黄饭的一种料理、嗯、然后一吃的时候发现诶没事，完全没事。后来我在克拉拉邦待了这么久，吃东西完全没有中标过。然后你知道很有趣的就是我后来中标就到北印度的时候。你知道其实啊，北印度跟克拉拉邦其实是有干净度的差异、嗯，甚至我跟克拉拉邦的人讲说，我只好去北印度，大家都觉得北印度很脏。我说哇，所以其实印度内部有一个食物链、嗯，一个鄙视链，就会觉得说、嗯、啊，北印度就很脏啊，你知道吗、啊？很恶心，嗯，吃东西要小心。后来果不其然，一语成谶，
我的天啊！
那我在克拉拉邦完全没事，然后所以我一开始到的就是到可卿了、啊。嗯，但事实上我要做研究的地方是在更南端，几乎到了那个顶点的地方，嗯，一个靠近另外一个城市叫 Trivandrum 的地方。
Trivandrum
对啊，所以我的计划就是先从科钦玩一玩，然后一路往南玩到 Trivandrum， 到我们所谓的那个传统医学中心哦去做研究。所以我就开始了就是一两个礼拜的算是适应期吧，就是前哨战。可我觉得我适应还不错，嗯，就除了下雨一开始很崩溃之外，可是很有趣哦。我是8月26号到印度，很明确，对不对？
对，
因为我8月26到了之后啊，因为我知道雨季是6到8月，结果到了8月31号结束之后，突然就再也不下雨。
你说就真的结束了？
非常巧、欸，
这么准时，
完全没有再下任何雨，很神奇。嗯，对。然后我后来觉得，雨过天晴，太棒了，就一路往南走啊，发现就开始不下雨了。
听起来你的印度之旅越来越顺遂，
越来越顺遂。嗯，就在这个时候，我就确诊了。应该是确诊。
你为什么跟你那个朋友一样，就觉得一切雨过天晴之后就开始
了？對對對，立了 flag 之后，然後印度也没什么嘛，出事。我其实到现在都不是很确定那个是不是确诊。嗯，因为我在当时确诊的时候啊，我是在一个叫阿拉普萨的一个小村庄，它是一个滨海的小村庄。嗯，然后那边开始我爆咳，就是咳到那个肺要喷出来那种感觉，咳到快死，这辈子没有咳到那么可怕过。然后我知道就是 COVID。 很多人都讲过嘛，就是他会咳到你怀疑人生。
对，
就你不知道就是怎么会有人有办法一直咳咳在24小时不停。那当时我就是这样子，
嗯，
然后我蛮确定的应该就是确诊。再加上我吃饭的时候我就觉得味道变淡，
反正没味道，
对，哇，这个应该是 95%。
对对，
然后我想说是不是应该要快筛一下，然后走到那个 Alpuza 路边的那个药局，然后里面昏暗不明，药盒看起来就是上面积了一堆灰尘，然后里面就
很久没用，
里面就一个老人在那边打瞌睡这样子。
嗯，
我想说哇，在这边看起来可能没办法得到什么帮助。所以我就其实从头到尾都没有测。
哦、oh. ，
其实我到现在为止都不是很确定我到底有没有确诊过。可是很神奇的就是我在德国两年，在疫情的最高峰的时候在德国两年都没有确诊，而且我甚至没有特别认真防疫。到印度三天
直接炸掉。
那有多毒啊。就是开始疯狂咳，咳到怀疑人生。一边咳我就从那个阿拉普扎要搭火车去 Trivandrum 接近我的那个传统医学中心。
嗯，
我就买了一个车票，我记得没错应该是中午十二点多阿拉普扎搭到 Trivandrum， 然后结果后来中午十二点我去车站，他无预警的就是说哎、欸，我们这个车有点 delay 啦，所以就是改成晚上七点。
这七个小时。
我说我都已经退，我已经 check out， 然后我现在一个人大包小包然后站在路边，然后跟我说晚上七点才能打，我就很崩溃。
中间没有人。
然后我就真的超崩溃了、嗯。然后超崩溃，我一转头啊，就看到有两个人，看起来就是观光客，在后面那边碎碎念、
嗯。
然后我觉得他们应该跟我一样遭遇，我就靠近一下，发现就他们两个是美国来，然后显然他们要跟我搭同一班车。对，然后我就跟他说：“哎、欸，那个事实上我也是要，你知道，去 Trivandrum， 你们有什么想法？”
嗯。
后来我们就决定说一起叫 Uber
去，
直接从阿拉普扎开四个小时、嗯，四个半小时。开到 Trivandrum， 三个人 share，
那价格呢？
好像没有很贵哦，我记得好像才反正几百块台币吧。
嗯，
然后我觉得算了，花吧。
不然你要干嘛嘞？
对，我们就搭了、嗯、搭上车，然后车上我们就聊天嘛。然后他们连这两个美国人就说，他们来参加朋友的婚礼，他们有个朋友是印度裔的，然后他结婚的时候要回乡结婚，所以他们要办一个很 local 的婚礼。
这是印度的传统吗？
我不是很确定，但是在印度婚礼是个大事。
哦、oh. ，
对，所以你知道印度的婚礼可能会持续好几天，
然后整个村的人都会一起来参加。
对，但是 Trivandrum 是个大城市、啊， oh. 可能没有到整个城市跑来，
嗯、
但是绝对是一个大事，对不对？
哇、
wow. ！所以他们要去参加婚礼，听一听的时候，我就想说，我好想去，
我可以蹭一下。
可是我就觉得，哎、欸，要不要跟他们提这个事情呢？所以他们就看到我的表情，就说，哎、欸。如果你想来的话其实也可以来。
哇、wow、
我说哦当然 of course。
就等你问这句话。
对，然后到厨房转之后我就到他们那个婚礼现场。
嗯。
哇超屌的。一个婚礼的会场哦，它就有点像是那个礼明中心一样。然后里面参加者少说有300人以上。
很多耶。
坐满。然后我非常怀疑他们有没有认识彼此，应该没有。应该就是你任何想得到理由的人都可以来，
嗯，
连我都可以来，我根本就不知道结婚是谁都可以来，
感觉很像那种流水席的概念，
对 对, 對、嗯，就一堆人在那里，所以他开始进行一些仪式这样，然后可能仪式比我想象中还短，然后我就问他们说，哎、欸，那这个仪式好像就一两个小时然后就结束了，因为我想象中那个婚礼可能要搞一整天，
嗯，
他说没有啦，这个婚礼已经搞了好几天了，这不知道是第 N 天，
哦，
然后可能倒数第二天还是最后一天了，
嗯，大家累了。
累了。再来就是大部分的仪式已经结束了，所以它是一个有点像是宴客的时候
哦，然后大家在那边 party 的那种感觉吗？
没错没错、嗯、你其实没有真的 party， 就是大家坐在那边、嗯、然后有仪式啊，大家走来走去这样，后来说哎、欸，好大家可以吃饭咯，他要引导我们去后面的地方吃饭，
嗯，
说他是礼明中心真的不为过，因为他真的很像礼明中心，他从一个门到后面去之后啊，他就有好几张长桌，那长桌就是一次可以一排可以坐50个人那种长桌，然后一次有可能五六排，
嗯，
所以两三百人都可以坐。然后一走进去的时候啊，因为我跟那两个美国人一起进去嘛，我们三个人应该同时吓到，就是真的吓到，因为他们现场在就大家在吃饭嘛，他有点像是自助餐那种感觉。但是你知道什么叫萨迪亚吗？萨迪亚是一个、就是你有看过印度一种传统料理，它是用一片叶子很大一片当做盘子。
啊，
上面放一团饭，放一个菜这样子、
嗯。对，就是北印度不是叫什么叫塔里吗？然后它就是铁盘，然后上面有点像个人定食的那种感觉。
对对对，但是在那边、嗯、沙迪亚它是放在那个叶子上，
芭蕉叶。
对对对对对、嗯。然后啊，就是他们有十几个服务生，算服务生吗？
嗯、
工作人员。
嗯。
然后来帮大家打饭，就是他会拿一桶，其实里面可能是酱这样， 然后就直接挖一勺，然后啪放在你的那个叶子上。
嗯，
我不知道，就是那个景象视觉上很冲击，而且一次有两三百个人，然后有无数人在帮人家打饭，这样就好，我很难跟你描述。但是我一转角进去看到那个画面的时候，一吓一跳，两三百个人在同时在吃饭，
很像兵营吗？
对，这时候我们就坐下来加入了。人生第一次吃到沙爹，沙爹是一定要手吃的。
嗯，
没有啦，就是其实你也可以要汤匙的。这我觉得有点，
那大家都手吃，
对，我觉得应该入境随俗，就其实第一次在印度用手吃饭、嗯，其实我之前就用手吃饭过，
嗯，
我发现我非常的不在行，
那个感觉很难耶，
对，
就是、
嗯，那很烫，然后它又汁会流来流去，
对啊，而且我记得印度的米饭好像比较松散一点，很难整个抓起来，
对对对，嗯、可是后来我在那个沙爹的会场啊，我已经学到很多奥妙，你不可以那么直觉的就把它抓起来放在嘴巴里，
嗯，
你要想象是你要把它抓起来之后。首先，当然你要捏实是一定要的，然后你的手是要有点拱起来。它进到嘴巴里的时候啊，它是用推的，它不是用手塞进去。
哦，我懂了，就是把你的手的前部弄得像那个汤匙一样。
对对对。
哦，原来是这样吃。
然后用你的大拇指把饭推到你嘴巴里，就像我们那种门外汉，你会把整只手放在嘴巴里，然后出来之后手上都是口水，很恶心。可是当地人吃的就不会这样子。
哎呦，好厉害哦！我第一次知道他们的吃法是这样欸。
对。
哇，因为我原本想象的是那种像夹娃娃机这样夹，就是。
对。这个就是门外汉就会这样做，我就是这样。一开始。而且我还仰头、嗯、把它自由落体
要
丢进去。非常丢脸。然后大家看不下去就说欸那个其实我们不是这样做的。嗯。对，然后我就后来就学会这个技能。对啊，其实说到印度的料理啊，我们这一路上一路往南，其实也算是吃了很多不同印度料理吧。
嗯，
对啊，那我觉得每次到印度的餐厅的时候啊，我感觉就是看选项超多，整面墙写满满的几十种，然后又看不懂。这时候你就觉得哇靠，这个餐厅是怎样，就是这么多品项。后来发现，其实你点来点去就差不多。
你说它只是就是交叉组合这样子，可能咖喱酱换一下、啊。
那我觉得这样很失礼啦，因为它还是就是当地人一定吃得出差异。
嗯。
但以外国人来说，他可能就是咖喱，然后20种，
嗯，
然后饼10种，然后你就随意搭配，
嗯，
所以你会觉得说，嗯，怎么
差不多？
每次点不同的东西，可是上来的东西好像都一样。可是事实上，它里面的那个调味料、嗯、还是有些微的差异。
嗯，但我很好奇，就是印度的饮食啊，除了咖喱之外啊，嗯、就是你还有遇到什么，就是你觉得很特别的选项吗？
你说印象深刻的？
对啊，
我刚开始到的时候，我就渐进式尝试一下印度的街边小吃、
嗯。
一开始我在餐厅里面吃 biryani， 然后后来路边摊我也开始试试看，
哎、嗯
欸，发现都没有出事。特别是我吃到一个我很喜欢的东西，可是它看起来超不妙的一种小吃，
什么东西？
我也没事。它叫 Pani Puri，
嗯、
Pani Puri 它是这样，就是它是一颗球形的东西，它这个球形长得有点像地瓜球，
嗯，
但是它是脆的哦，就是它不是软软的，然后你可以把它敲一个洞，就是里面是空的，
嗯，
然后它做法是这样，它就有一碗汤汁，然后它那个小球嘛，你要吃的时候，它拿过来把它敲一个洞，啪，然后它就变成一个有点像碗的东西，
哦，
它就捞那个汤汁。直接拿给你，湿湿的一颗球、嗯，里面有水、嗯，一口就把它吞掉。
嗯，
然后我觉得很好吃，可是看起来就很不妙。所以这个东西在印度的路边，
刚刚里面到底是什么东西啊？它那个汤汁、
就是一种我不知道，就一种汤啦，调味过的一个酱。
印度版的酥皮浓汤概念吗？
我觉得有点像，它不浓，它就是一个啊我。无法言喻形容，
好神秘哦！
但台湾应该也是可以找得到。
你说找印度餐厅这样，
帕尼布里很好吃。
嗯，
然后我那时候在路边吃的时候，我看到那个，它那个汤是绿色。
然后你真的吃
了？我想说，好吧，身体健康，然后吃下去，没事，而且很好吃。
它是咸的吗？还是甜
的？咸
的，
咸的。对，然后还有另外一个东西叫帕尼尔是一个。讲到帕尼尔，应该要讲一下，就是很多印度人是吃素的。
哦，对，
嗯，那吃素的话，你没办法吃肉嘛，对不对？
嗯，
所以刀分的时候，你就会需要像台湾就会需要豆制品，
嗯，
来补。那帕尼尔就是一个他们常见的一种吃素的人的救赎。
它是我们常见的食物吗？还是说印度的食物？
帕尼尔是一种有点像奶油的东西，但是它是植物性奶油
哦、嗯，
植物性 cheese 啊，这样植物性 cheese
哦 ，cheese 哦，
对，然后吃起来有点像豆干。你知道一块一块的 cheese，
嗯，
它有些有口感的，吃起来有点像豆干，
嗯， 偏硬的那一种。
对对对、嗯、然后那个 paneer 就是有点像豆干。嗯，啊，我在那边狂吃 paneer， 超好吃，在台湾几乎吃不到。对，
好酷哦。
然后刚刚讲到那个植物性的东西啊、哦，它有一个很经典的植物性奶油叫做 ghee。Ghee 是一个要发长音 ，Ghee 是一个很常见的一种，他们印度人在料理的时候会用的一种油，
也是素食的，
对，它是植物性的。嗯 ，Ghee， 那就很有趣，就是 Ghee 已经变成一种大家日常用品，嗯，以至于我在海德堡遇到很多印度人啊，嗯，他们都会自己在家里准备一桶 Ghee。Oh. 然后还互相送给对方，
跟韩国人送泡菜的概念是一样的。
对对对对，所以 ghee 也是一个很不错的东西。嗯、你先想象一下，它就是奶油、嗯，但是它是植物型的。我跟你讲 ，ghee 涂在吐司上超好吃，超赞。
就奶油吐司，
其实基本上就是奶油吐司。对啊，所以印度的食物是蛮符合我胃口的。
对啊，我刚听你讲，我就觉得这样。
我在海德堡就很常吃印度餐厅。嗯。到现场之后吃环境的视觉融入进去的时候还是有差，嗯，就你在印度吃印度料理跟你在海德堡吃印度料理、嗯、就是不一样的感觉，对啊。然后我在克拉拉邦吃了这么多东西，就完全没有出那种食物中毒什么问题、嗯、结果一到北印度才第二天就中毒。
我的天啊，北印度听起来
你知道，就是我到北印度之后啊，嗯，那时候我做完研究到北印度，到北印度之后啊，我会住很多青旅嘛，对不对？
你北印度是去哪？
德里、斋普尔跟那个阿格拉、金三角啦。嗯，啊，这个金三角里面我都住 hostel。那很有趣的，就是每个 hostel 啊，你进去之后啊，很多床位嘛，对不对？一定会有一个床位上面躺的人不能动。
什么意思？
你就会问他说：“哎、你还好吗？要出门？”他说：“哦、我食物中毒。”就是每一间房间都有这样的人，这个角色。后来过了几天，
换你，
我就那个角色。而且很奇怪哦，我吃路边摊都没事，对不对？嗯。跟我中毒的那一次是吃一个有店面的，嗯，我吃炒面，很辣，然后吃完之后我觉得啊，好辣，而且也不太好吃，然后就说啊，好吧，那我就回 hostel。结果到半夜岔起来，就开始上吐下泻，
天啊，
全身冒冷汗，然后颤抖，这样
好严重哦。
然后我觉得干应该是中了，来了是来了吗？因为我在。过去的一个月我都在等什么时候会来，
你说等这一天等很久，
终于、哦、来了，终于来了。中毒了，中毒了，就真的中毒了。嗯，对啊，然后上吐下泻一整天，动都动不了，喝两口水就开始吐，这样。
天呀，
而且那时候因为我觉得整趟在印度的旅程啊，虽然前面都没有什么真的很爆拉肚子之类的，但是呢我只能说就是我对括约肌的控制力下降很多。
你说每天都会有一点一点一点这样子，然后那天整个大爆炸，
渐渐下降。其实你不太敢，不敢随便放屁那种感觉，
怕一放就都出来了，
对，然后 一发不可收拾。整体来说，就是那个时间点都那整段时间都是这样子。嗯，顺带一提，我在印度的时候很常买星巴克，那你知道为什么吗？
比较安全？
不是，我不是想喝星巴克，
上厕所，
我要去上厕所。就我在路上突然觉得，我想要上厕所，可是我要找到一个可以信任的厕所。
啊、哦，我的天、
啊！然后再来就是，我到餐厅啊，我一定会检查他的厕所。然后我觉得这个厕所，只要我没有不能接受，我就一定会去上一下。嗯，因为你不知道什么时候才遇到这样的厕所。
OK，
只要他在我那个基准线以上，我就去上。嗯、那星巴克绝对是最优质。
对，
所以我看到星巴克，然后我觉得我有一点想上。我觉得去买星巴克，然后去用它厕所。
人生喝最多次星巴克的地方就在印度了。
对，然后后来到了那个，就是刚刚讲到，我在那个斋普尔中标、嗯，开始上吐下泻，狂拉，就很悲剧的，就是因为我就住 hostel 嘛，东南亚的 hostel 都干干净净，还有文青感，在印度的 hostel 都蛮 hardcore， 然后厕所，
你就说很简朴这样。
他已经不能用简朴来形容了，他厕所其实非常脏。然后我去看的时候，我觉得我真的很不想在那边上厕所。然后结果那一天，我就不得不在那个厕所里面待了24小时，然后觉得很痛苦。
可是我觉得他脏可能是有原因的，毕竟你知道每个床位
也是啦，就是他可能每天都受到这样的摧残，在那厕所的极限。厕所说你不要为难我，
我尽力了。
对，反正那天厕所是专属我的这样。
我觉得大家也很识相，就知道嗯，
对，幸好大家不知道什么都好像不会同时食物中毒。
我的天。
对啊，不过那个是在北印度的事情。我觉得北印度真的是比较脏乱。对，那印度在克拉拉邦我真的完全没出过事。我就只能说我括约肌控制力下降，就这样。但是我没有就是上吐下泻，完全没有。所以我在那时候在南印度的时候，我觉得哎，适应也蛮好的。我说哇，天生就是这块料吗？都完全没事。那时候我还不知道后来的挑战。所以我后来从 Trivandrum 结束之后就，对啊，就到了那个传统医学中心。
哎，那你到传统医学中心做的研究到底是什么？
像世界各地各国都有传统医学嘛，台湾有中药啊、中医之类的。那印度你就可以想象，它也有印医之类的东西。但是差别是，印度的传统医学很多种，它不是只有一种。所以啊，它比较有名的就有几个，譬如说像 Ayurveda、Unani 或者 Siddha Yoga， Yoga 就瑜伽，瑜伽其实也是他们传统医学的一种。
哦，
对，那只是现在被商业化之后，它现在比较像伸展操。
你现在感觉很像印度的物理治疗。
有点像，有点像。对，所以印度的传统医学其实很多种类。然后这些种类其实都怎么说，算是全球化行销的很好。
蛤，你说会有各地的人。
像瑜伽。瑜伽现在就是一个商业化最成功的典范。
哎，确实耶。
从印度散布出去之后，现在变成一个大家家喻户晓的东西。
Namaste。
对，所以你看瑜伽它夹带了这个民族的意识传到世界各地。它是很成功的范例。那另外一个比较大众就是 Ayurveda， 也就是我在研究的主题之一。Ayurveda 在中文翻译成阿育吠陀。
是。
阿育吠陀它是一个印度普及率最高的一个传统医学体系，它现在也是跟瑜伽一样渐渐走向这个商业化跟观光化的一个步调。那怎么说呢，就是传统医学在医学上啊面对到西医的挑战，所以很多传统医学就开始凋亡嘛，对不对？就像你以前可能大家老一辈喜欢看中医，可是现在年轻人看中医的比例会越来越少，那印度也碰到这样的问题。但是呢 Ayurveda 因为它开始渐渐的商业化的关系啊，它在其实在欧洲或是美国它开始取得一些它特殊的地位。那为什么会有这个背景呢，是因为印度现在的执政党他们本来就是标榜着印度民族主义，就是有点像是你知道像中国会说什么我的中国梦，伟大的中华文明复兴之类的。印度其实也在走这个路线，目前的执政党是一个很右翼的政党，那他的诉求就是提高印度的这种国族认同，而且并且就是怎么说啊，加强自己的文化自信吧。就跟中国现在在做的事情一样。所以发展传统医学在印度来说是一个很政治正确的事情，
就是方式之一吗？
对。一来就是在内部他们会提高自己的文化自信，对外的话他可以输出印度的文化到国外。所以像这种传统医学现代化在印度是很受欢迎的，而且也受到很多补助。所以啊，有趣哦，就是在欧洲有很多 Ayurveda 的 center。这种 center 就是提供 Ayurveda 的治疗疗程，在德国尤其多。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德国本身就是一个很喜欢传统医学的国家。对，通常这种传统医学就是非西医的医学，很多人把它统称为 alternative medicine。就是算是一种替代医学，但这个我觉得没有很政治正确的一种讲法，它就是先预设西医是正规，
对，
然后 alternative 就是不是西医。但是大部分人其实确实是这样理解这个事情的，
没错。
就是你有事情你会先看西医嘛，然后你发现哎，好像西医没办法，
再换另外一种。
对，所以在德国、啊、在欧洲 Ayurveda 它就变成一种就是很多人在西医中受挫的话他会去尝试传统医学。
我原本的想象我以为就是阿育吠陀它是一个那种保健的概念。
我跟你讲很有趣、哦它确实在德国有这个形象，它在欧美一直都这个形象。因为你看到、哦、你想象一下，我跟你说你现在对于阿育吠陀的概念是不是就全部来自于我？
对，毕竟你上次的分享真的让惊天动地。
好，因为我觉得这样有点小破梗，但是但是你想象一下，一个完全不知道阿育吠陀的人，一个欧洲人，你告诉他说，哎、欸，阿育吠陀是一个来自印度的一个传统医学，你觉得他们脑中会浮现什么画面？
其实我觉得好像就会有一系列的仪式，然后可能会拿着那个草啊就泼你的身体啊什么的，
有人在瀑布底下
泼你
冥想，
然后是泼你水啊一切的，
你会觉得很 peaceful。
对，没错，
很 spiritual。
对对对
对, 对，很 natural。
对
啊，我跟你讲，就是阿育吠陀其实他本身原来在印度的形象完全不是这样子。但是因为印度确实有这种 很 peaceful 的想象，很灵性的想象。
对，
所以阿育吠陀现在在欧洲，它的宣传方式都是说，我这个很自然、很天然、非侵入性。他想要做的事情就是跟西医打对台。
嗯，
西医做什么事情，他都刚好相反。
哦，
西医很侵入性嘛，我就是标榜不侵入性。
嗯，
西医很化学，我就标榜很自然。可其实阿育吠陀他本身的精神跟这没有任何关系。阿育吠陀本身是侵入性很强的。
那他这样不就完全背道而驰？
上次我们有在那个节目上讲到说，什么灌肠啊、放血啊，样样来，
对，
一大堆。但是他们为了做这种行销，很多时候他们会特意去摒除这一部分，就是说他把那些很有点可怕的部分剥除掉。很多学者在研究阿育吠陀的转变的时候，把这个过程称为这个去暴力化。
哦，
就是说让你觉得会受到那个暴力相待，
有危险的感觉。
有些 process 他把它移除掉，然后再把它结合上一些你对印度的想象，瑜伽、冥想，把它融合进去，就变成一个全新的 package。
对，
他就卖给这些老白人。
哦，所以在欧洲推行的这种阿育吠陀的治疗，就真的是没有那些就是比较侵入性的部分。
有些有，有些没有。
哦，就是看你自己想要哪一种这样。
对对对，
嗯，
所以阿育吠陀在欧洲有一个全新的形象，
嗯，
就变成说，哦，是一个很自然的疗程，自然的疗法。如果你在西医中得不到你想要的结果，你可以来尝试一下阿育吠陀，他有这个感觉。
OK，
那我去的这个传统医学中心呢、啊，它其实就是众多的传统医学中心的其中一个。
嗯，
那这种地方它是做什么事情呢？就是它是有点像一个度假村，然后它提供阿育吠陀的疗程，招待海外的游客。通常是来自欧洲、美国的那个有钱有闲的
消费力比较高
的白人，来这个就是这些中心里面住个两三个礼拜、嗯，然后做个疗程、哦，然后在里面 chill。
嗯，
这是一个很商业化的 Ayurveda， 所以很多人在批判说：“哎，那这样还叫 Ayurveda 吗？”就是他很多东西就不见了，然后又加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
对啊，跟他的主轴好像已经不一样，就是他以前的样子。
这个时候又回到一个问题，就是、嗯、什么叫做 Ayurveda？或者说这种医学可不可以有变化？
哦、
就像西医一直在变，
嗯，
那、啊、你会跟他说，哎、欸，你怎么会变来变去啊？你是不是西医吧？你会这样讲吗？不会，
嗯，
因为你的预设就是知道西医会变，那阿育吠陀是不是也会变？
哦，但我们就觉得传统医学就是要传统，你就是要维持你原本的样子。
对，所以这是一个很吊诡的事情，就是传统的东西如果变的话，它是不是它原来的东西？对，这个逻辑上的问题这样子、嗯。但总之啊，就是在这个现代化的 Ayurveda 的情况下，它已经变成一个全新的样貌。我们姑且给它称之为这个观光 Ayurveda。所以我研究内容主要就是讲说、嗯、主要研究说传统医学在现代化的过程中
哦，
对，经历的一些转变啊。
那你研究的是观光的版本？
对，当然当然、嗯，就是它如何变成这个形态，它这个一切怎么运作、嗯？所以我就是在像这样的中心里面。可能访谈医师啊，访谈病人，访谈工作人员。
那你要实际去做治疗吗？
问题来了，没办法。
哦，真的、哦？为什么？
因为那些就超爆贵，贵到炸裂、
哦。
我先跟你讲、嗯，就是在里面疗程，你可能做一天，一天疗程，你可能就花10000块。
这是台币吗？
台币。然后里面那些人啊，去那边做就3个礼拜起跳，
好扯
啊、哦！对啊，我想说，我要如何，
我要
如何
做？嗯，
可是我们那个 center 他对我很好，他知道我要做研究，所以跟我收很便宜的钱，
嗯，
然后让我去那边做算是体验型治疗吧。
哦，
就是他把所有他的疗程都用5分钟用到我身上，
说变精华版本，
对，全部加起来3小时，我还有照片。
嗯，
对，然后就我觉得还不错，我就体验一下，但是没有灌肠，有点可惜。
哦，你、欸、如果有，你会想吧？
会啊，
对
啊，麻烦、啊啊、帮我灌一下，但是没办法，对啊。
嗯，
那整个区域中啊，因为这个 Ayurveda Tourism 因此变得很有名。
嗯，
所以我住的那个 center 附近几十间这样的 center。
哦，
所以我那几个礼拜就是周旋在这些 center 中，
嗯，
然后访谈啊，然后跟路上的人搭话。
因为每个来的可能都是做这个治疗的，
对，然后在路上逛街的，只要看起来像外国人
啊，看起来很有钱，
我觉得跟他聊天，
嗯，
对啊。然后其实很有趣的一点就是啊，我觉得传统医学这种东西就是信者恒信，不信者恒不信。很多人觉得传统医学是不科学的东西，
嗯，
那我觉得台湾现在也是碰到这个挑战，
嗯，
所以才有所谓的科学中药嘛。科学中药是怎么做呢？就把中药的药材拿出来分离。然后看它每个成分占多少，你知道吗？哦、就是把它的成分标示很清楚，
嗯，
然后说哦，这个很科学，这是科学中药。那我觉得，就我在做研究的过程中，医疗人类学的精神其实来自于说，很多是非物质的东西是会影响到你的疗效跟疗程。举个例子来说啊，你知道我在念药学系的时候啊，所以大学念药学系的时候啊，会学很多那种药物研究啊。那你知道在新药上市的时候啊，他们会做一种研究叫做 RCT， 我随机分派你吃安慰剂或是药物，
人体吗？
对，人体试验，嗯，然后看你的状况来互相做比对，嗯，那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假设有一组病人要做人体试验，我们就准备两批药，把这些人分两组，一种是安慰剂组叫对照组，一种是控制组，就是吃药的，真的是药的，嗯，可是呢他们两个吃到的东西都是长一样，差别是一个可能是一块淀粉，另外一个吃的是真的药，然后观察你们两个人的疗效有没有差异，
哦，嗯，然后你跟他说哦，这个就是药，这个就是药，
你不能跟他讲哦，对，欸，你要跟他讲是药，嗯，但是呢他不知道自己吃到什么，對，医师给他药的人也不知道他吃了什么，哦，所以最后才会解盲，嗯，什么叫解盲呢？就是说好，那我现在来公布谁吃的是药，嗯，谁吃的不是药，嗯，然后看他们比较，嗯，所以很有趣哦，你看他的数据比较，他的关键点是什么？就是说我吃药的人要显著比吃安慰剂的人还要好，
合理啊，
才叫做这个药有效，嗯，对不对？那就是吃起来都一样，那就没差。所以它就有一个疗效比较图，不管它疗效指标是什么，它就会有一个曲线图，说哦，吃药的是这么高，吃安慰剂也是这么高，那所以每个结论都是这样子。嗯，这时候你就看这个研究，你越看越多，你就觉得很有趣。安慰剂的疗效超强，就是当然不会比药物强，嗯，但是它疗效真的很强，
就是它有一定的功用，
而且功用还不小。嗯，很有趣，你吃那些药。明明就是一块淀粉，可我跟你讲说，哦，这个就是药，你吃下去就有效。
当你心中有盼望的时候，
对，这也很有趣。然后，我当时在念药学系的时候说，哎，可是这种安慰剂这么强，那我不吃安慰剂也不错嘛。嗯，可问题就是你吃安慰剂，你不能知道那个是安慰剂，啊。
对，就是当人家要告知你说那是药，然后你知道你自己吃的是药，你就会觉得，嗯，好，我有效，即便我吃的不是药。
对，就是后来因此还做了实验，嗯，那个实验就是止痛药实验，很有名，把一堆头痛的人，然后给他们分了四组。那哪四组呢？第一组给他吃普拉腾，嗯，而且他直接盒子上就是普拉腾，拿给你说，欸，普拉腾吃下去。那第二组就是拿给你普拉腾，可是事实上里面是淀粉。第三组就是拿给你一个什么都没有的盒子，可是里面事实上是普拉腾。嗯，哦，那第四组就是拿给你什么都没有的盒子，那里面也是块淀粉。嗯，然后再接下来发现啊，就是如果我给你吃的普拉腾，嗯，可是我没有告诉你它是普拉腾的话，疗效会变差。
哦，就是你说那个白盒子
的，对，我不知道它是普拉腾，嗯，但是我吃了，嗯，疗效就比我知道它是普拉腾，嗯，还要差一点，嗯。然后再来就是说，如果跟你讲它是普拉腾，可它事实上不是，其实也疗效也不错。哦，那当然我不跟你讲它是什么，它也只真的只是一块淀粉，那疗效最差。
对，
可是其实很有趣，就是其实你知不知道它是什么药是有很大的差别，因为普拉腾大家都知道，嗯，所以我给你吃普拉腾的时候，你可以预期，哎，它的效果应该不错。但是我不跟你讲这是什么，我只跟你说这是止痛药啦。嗯，那你就预期低一点。嗯，那你觉得，欸，吃起来效果比较差。
对，
对，所以这样怎么解释这个事情？其实很有趣的就是说，很多人在做研究，就是觉得事实上在药物或者物质以外，有很多事情会影响你的疗效。嗯，那所以我觉得在传统医学里面很可贵的一环就是啊，它有很多非物质的东西。那这些东西在西医的这个临床试验上很难被再现，
哦，对，
所以我们在临床试验上都是做药物对药物嘛。就讲到后来，好像西医就是两颗药，这样不是很奇怪吗？就是你医疗这个流程中，嗯，它除了药之外，还有很多环节。
没错，没错。
对，就像很多医疗人类学家会研究那种部落的仪式治疗，嗯，就是那些做法，然后做完之后你就会变好这样。嗯，那你就想说，干这三小就一定没用。可是很有趣的就是做研究之后发现大部分人都会变好，嗯，至少他觉得变好。那有些人就会说啊，这个安慰剂效应呢，啊，你就觉得你变好，但是让你没有啊。可是很多时候就是你觉得变好就是这一种变好，所以这要怎么解释呢？嗯，后来就是在很多研究中发现，就是其实在某种程度上你在接受到这些讯息，这些有人帮你做法，或者你吃了什么很了不起的药的时候啊，其实都有可能会 trigger 一些你身体中的一些就是生物路径，嗯，然后可能分泌一些东西，
对，
让你促成你最后比较好的结果，嗯， 对，所以这些非物质的东西它是有疗效，它绝对有疗效，不然仪式治疗早就不见了。
没错，
它总还存在，对不对？嗯，
我之前就有听过，比如说你去看医生，然后你、嗯、就是你面对两个不同的医生嘛，那这个一个医生是比较乐观的，
对，
然后他会给你比较盼望性的指示，嗯嗯嗯，然后你的病情可能就会好的比较快。另外一个跟你说，哦，反正就吃嘛，现在能够治疗就只有这个药了，那你吃了我也不保证你一定能好哦。那大家看到那个效果就会奇差无比，
没错，就是这种研究超多了，对，就医师的态度会影响很大，嗯、
对啊，
就是为什么刚刚讲到 RCT， 医师也不能知道。嗯，因为意思是如果我知道你吃的就是淀粉，
对，
那我的态度是不是有差，那会不会影响你？
会，
有可能
会。
所以其实这个东西一直都存在，只是无法量化，
没错，
无法研究，无法标准化。我怎么叫做态度好，怎么叫做乐观，对啊，多乐观叫乐观，我讲了什么话、嗯、这个没办法衡量，所以没办法标准化，没办法商业化的东西在现在的普遍的西医中是很难扩散的。
是，
其实你回归到你现在看西医看病的流程，它也是充满了各种仪式。你走到一个很大间的医院，看到很多人，那你去挂号，这进入诊间有一些穿了白袍的人，看起来很厉害，在 take care 你。这个时候其实这些都是仪式的一环嘛。嗯，就是其实在很多研究中就是发现，光是有人显现出来他 care 你这个事情，它本身就有一种疗效存在。嗯，对啊，所以我觉得定义疗效或是定义医疗行为啊，或是定义什么安慰剂效应之类的，我觉得其中最迷人的地方就是医疗其实比我们想象中的还要博大精深。
没错，
就像不是说我给你吃颗药、嗯、
你就好了，
对，你就怎么样，
对、嗯、
其实它是一个很全套的流程。
对啊对啊
对啊，所以这也是很多传统医学标榜的啊、嗯、就是说我是比较 holistic， 就是全身性的看你，就像中医会说我看你整体嘛，对不对、嗯、但他们的就每个传统医学的理论基础不一样，那其实我也很难判断说，就是因为有些人会觉得有效，有些人没效，嗯，那我很难判断，因为其实我也不是他们的病人这样。但是我觉得在那个 Ayurveda Resort 里面碰到那些人啊，他们大部分人都是回头客，嗯，也就是说他们都不是第一次来，大部分人就是他们从欧洲每年他可能抽个两三个礼拜来这边
定期保养。
对，对他们来说就有点像保养的一个情况、嗯、那我觉得在跟他们聊天的同时啊，我感受到就是说他们觉得在这里是一个有助于消除他们平常一整年在城市中
哦，我懂了，
生活的那些劳累跟不健康的因素、哦、一次把它洗掉这样。
他毕竟也是打造成那个 resort 那个氛围嘛，
他也刻意要让大家这么想、
嗯、对
对，所以很有趣的就是嗯，包括我在内，就是很多人也抱一开始也抱很多批判的态度来讲这些 resort， 哇，贵到爆天价，然后来让大家放松，然后里面做了 Ayurveda， 可能也是你知道迎合很多观光客的期待，嗯，结合了一些可能跟 Ayurveda 没关系的东西，你就想说哦，那这个东西到底叫什么？可后来发现，就是如果我们把它更宏观的想说，这些人他期待看到这些东西，看到这些东西之后啊，他觉得全身舒畅，他觉得自己被 healed， 嗯，那这样 有什么不好？
也没什么不可以啊。
对，
还是达到了他的疗效。
对对对对，其实他们在里面，他们是很开心、很满意的。
对啊，
那这样是不是就是一种疗效？嗯，对啊。然后我觉得我在这段经历中，我就反思到说，哎、欸，过去在学的各种，就在药学系学到的各种东西，其实我觉得大部分的时候，我们都比较蛮忽略这一 part。嗯，这种非物质的治疗上很少去优化这个医疗的环节。嗯嗯，我们药物一直推陈出新，可是我们很少去 care 说我们在就医的流程中有没有让大家觉得自己被
care。
嗯，对啊，我可以想象，就是大家平常在很匆忙的那种西医环境下、嗯、是觉得自己不被重视，然后到 Ayurveda Resort， 因为花了几十万，所以大家对你很好。
对，
对，然后你会觉得说，哦，我被重视了，我被照顾了，嗯，然后就哎，身心愉悦，嗯，对啊，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确实是一个对他们来说，就这些固定回来的人来说，它是一个跟西医互补的一个，在他们生命中的一个环节，这样
听起来也不错啊，就是双轨并行、嗯。
对啊，我觉得蛮有趣的。嗯，其实我也在想说，之后找什么时间再去印度逛逛这样。其实我一直很想要回去那个 resort， 但我不是说我要去花钱，只是我要回去看一下，因为里面的人真的对我很好。嗯，我只是个研究生，然后他们也就是没有什么在藏私 就会跟我分享很多事情，而且也没有因此这样敲诈我。
嗯，
你知道我一开始在海德堡，我不是说我海投 email 吗？投给那几百家这种 resort， 那很多人都不想屌我，因为当然了嘛，因为我又不知道去做疗程，我不知道要撒钱的，干嘛找一个人来这边问来问去，搞不好他的顾客不爽。
没错，
对啊，一开始我很绝望哎、欸，因为我在快要出发前，我原本找好一间，然后那间突然无预警的跟我反悔。他说：“哎呀，那个突然发现好像这不行啊，没有空间啊，你先不要来。”我说：“看，我已经快要买机票了。”他说：“超紧张，我就更用力的狂撒。”
嗯。
然后后来幸好印度的同学跟我讲说：“哎、欸，你除了 email 之外，你那个看到他们那个联络电话，直接把联络电话拿去加 WhatsApp， 然后直接传讯息。
哦，
他们回到 WhatsApp 比较快。
哦，还有这
回 email 很多人都根本不看。
嗯。
然后我就狂撒 WhatsApp 讯息，然后这一间就是回复我，而且很友善。嗯”然后我就很高兴，然后而且我在电话里面我就表现得很着急这样子，我就说哎、欸、那个这可不可以啊，就我其实我要买我已经买机票，然后我时间就是很紧迫这样、
嗯、
然后他们都你知道吗 cool me down 这样，我说啊 relax OK 啦，我跟你讲就没问题，因为他们实在太 nice、
嗯、
以至于我以为他们要
诈骗
我在我抵达之前我一直都有点忐忑你知道吗，他说后面进去都出不来，
那器官被割掉，
对啊一直很担心。他到了现场之后发现他们真的很 nice，
嗯，
我到现在还会偶尔跟他们里面的那个员工传讯息，
嗯，
他们给我看他们现在的那个里面的影片，
哇，
因为他们有时候有一些表演活动，
嗯，
还有他们之前什么 Christmas party 什么之类的，然后他又传影片给我看，
很赞诶、欸、
对啊真的超赞的，
嗯，
那超赞的，所以我就很想说之后再去旅行的时候回去看看大家，
嗯，
我说啊感谢大家，如果没有大家的话我应该已经眼闭了对啊，当时真的很绝望。
嗯
嗯，幸好一切，哎、欸，你知道我回头看啊，我觉得那段时间真的很开心，
而且每件事情最后都很顺利的进行啊。
对，2022年对我来说是一个很顺利的一年，
而且很充实。
对啊，完成了很多事情。
嗯，
那其中就是感谢这个 Ayurveda Resort 帮助我完成我的论文、嗯，不然我可能现在还在
海德堡，
应该没有啦，应该没有那么久啦。
嗯，
对啊。怎么样？你听到现在，你会觉得你想去印度旅行吗？
哎、欸，我很想哎、欸，就是我在看你访纲的时候，我就去做了一些影片啊，或者一些资料的研究嘛。然后其实我原本一开始的想象就是我要去北印度，然后或者是我要去孟买这些城市，因为对我来讲，它就是一个很既定的印象。对，就是我去，我就是要看那些东西啊。可是你分享完南印度之后，我就觉得那个氛围好像又是完全不一样。
南印度比较 chill。
对啊，然后我又觉得那个阿育吠陀那个 resort 又很棒，就我想去看一下它是一个怎么样的环境。
你先准备20万。
没有，我就测你的名字啊！我说，哎、欸，你帮我，我说，哎、欸，我是那个游尚杰的，就是大那个硕士的同学，这样
啊，所以呢，
我来这里做传统医学的研究。
对，哎、欸，不行啊，这个偏门嘛，每次都继续胡乱了、
对，
没有啊，你也不能做治疗啊，你只能躺在那里。
我可以做一个，就是每次五分，就是一个疗程，说完成五分钟的治疗、
啊。我现在跟大家讲这个 paper， 大家会不会每次拿这个去
写 email？ 加那个人，
每个人都研究生，靠腰。
为了体验免费的治疗、
欸，大家不要胡乱砸坏我们的名声。
好好笑。
对啊，搞不好之后可以，你之后可不可以规划一个南印度的旅行？南印度比较少这种，你知道超巨的那种宏伟的景点。
嗯。
但是它差别是它的气氛其实相比于北印度它比较友善，
嗯，
然后它比较松弛，
听起来蛮适合我的。
冲了什么时候？
明年吧，看有没有机会。
哎、欸，可是你记得冲的话一回来一定要录。
你说我要再录一个印度特辑吗？、
啊、我先不要逼你，你先把你的厄瓜多
对厄瓜多好，下一季开始回去准备讲稿，
是不是就是 EP200？刚好哎、欸，
不要压力好大哦！
EP200也差不多就下一季啊，
真的吗？
嗯，
199啦，199，200还是给别人。
不是、啊、你不是说200要唱歌，怎么会别人？
不要再提醒这件事情了。
好，199，199，
嗯，好，
还是188下一季。
哇，这么拼，
有什么不行？哎，好，拜拜，
拜拜。